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期我们了解到，袁克定被权力欲望所迷惑而欺负误国，一生被皇太子梦所困，最终只落得个潦倒终生的结局。通过他的故事，我们应该明白，一定要端正自己的人生追求，否则走错路了，一生就耽误了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凡事都不出因果，假如我们不明因果而背道忘求，终究是一场徒劳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乍富不知新受用，乍贫难改旧家风。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慢又遇打头风。损阴落拓方成竹，余未奔波始化龙。记得少年骑竹马，看看又是白头翁。李益生于富足，盗贼出于贫穷。
第一句经文是感叹人在时运不济时的无奈，屋顶漏了，可偏偏又赶上连夜雨，船只抵达的时间本来就迟了，但航行途中又遇上逆风，这些情形看起来令人消极沮丧，但第二句经文便是在鼓励我们。竹笋脱去外壳虽然是痛苦的，但随着硬壳的层层褪去，小小的笋也渐渐成长为俊秀挺拔的翠竹。小鱼也是因为追逐波涛，才变化成身形灵活、不惧风浪的蛟龙。现实也许常常不如人意，但暂时的挫折未必是坏事。理想的实现总要历经艰辛，所谓好事多磨。第三句经文是在提醒我们，时光飞逝，人生易老，短短几十年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，学人当警惕呀。第四句经文是说，人在吃饱穿暖，满足基本需求后，才有精力去遵守道德礼节。如果生活贫困，衣食不济，人就容易产生忧患，甚至铤而走险去做盗贼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《增广贤文》这本书特别之处就是，它往往会把我们生活中很无奈甚至很残酷的一面揭露出来，让我们面对现实的同时又给予我们智慧的启发。就像第一句和第二句经文，让我们想到孟夫子的至理名言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面对人生的种种境遇，我们应该常常用经典来勉励自己不断前行。 后面的两句经文则提醒我们，时间是过得很快的，我们应该珍惜光阴，努力去成就我们的学业、事业。物质财富是我们的生存基础，但不该是我们的人生追求。提升自身的德行与品格，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升华。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如古人所言，不打通义理关头，切莫轻言学问。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，而不是获得多少财富。
普惠讲得非常好，如果我们拥有智慧，世间的财富地位就是很好的立身工具。司马迁先生在《货殖列传》中就特别提出，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先生，将他作为富而好行其德的典范。史记记载，子贡很善于经商，口才非常好，夫子赞叹其为胡廉之气。在学业有成之后，他便在魏国做官，同时也从事商务贸易，渐渐成为当时的国际富豪，在各诸侯国中声名卓著。孔夫子能够周游列国，也是靠子贡的资助。在孔夫子晚年，齐国的大夫田常想篡夺国家政权，但又怕国内的士大夫联合起来攻击他，于是要通过攻打鲁国来转移矛盾。夫子说，父母之国不可不救呀。弟子们纷纷请缨，但夫子都没有答应。当时正好子贡来看望老师，于是夫子便把任务交给了他。子贡便以雄厚的财富实力，以盛大的排场结四连旗出使各国。他凭借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及非凡的外交才能，对各国因势利导，最终不但保全了鲁国，也将老师的学术理论和政治主张弘扬到各国。如司马迁所言，使孔子明不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子贡以道德学问成就了财富地位，又以他的财富地位弘扬圣教，所以后世称子贡先生为儒商鼻祖，将其以财富来弘扬仁义礼教的商业风范称为端木遗风。
金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子贡因为学有所成，才有能力运用他的财富地位来解救国家之危，光大老师之德。所以我们虽有济世救人之心，但也应当先集中精力成就自己，能不被财富权力所迷惑，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慢又遇打头风。笋因落拓方成竹，鱼为奔波始化龙。记得少年骑竹马，看看又是白头翁。礼义生于富足，盗贼出于贫穷。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慢又遇打头风。笋因落拓方成竹，鱼为奔波始化龙。记得少年骑竹马，看看又是白头翁。 礼义生于富足，盗贼出于贫穷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